弥陀佛，今天我们共同学习莲师七句祈祷文的第六堂课，欢迎大家学习听闻。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我们今天继续上一堂课的内容，那么在讲到这个上师密修要闻当中啊，还有一些内容没有介绍完。今天的话讲到说，苦乐、凶吉等生死今来世，暂时即究竟，乐苦望您知，我无余一处，乌金尽了之，如是而思维，屡屡而祈祷。那么我们在祈祷莲花生大士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想到什么呢？莲花生大士是我唯一的这个医护，除了莲花生大士以外的话，再也没有其他的医护。那在这样的一种祈祷的这种心态当中，那么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莲花生大士，交付给莲花生大士，那么一心一意的这个祈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是说在我的这个修行啊生活当中，那么遇到的痛苦也好，快乐也好，一些这个不吉祥的事情，或者说吉祥的这个事情，以及生死，还有就是说在今世来世啊，暂时究竟的一切的这个苦乐，都希望就是说莲花生大士您能够这个无余通达，无余通达以后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莲花生大士必定就是说会加持，那么会给我就是说遣除这个委员啊，那么带来种种的这个息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个乌金莲花生大士您就是说完全了知我的这个一言一行啊，我的这个苦乐，然后我的内心所想，那我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皈依处，那如是而思维，屡屡而这个祈祷，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祈祷的这种心态极为关键，如果说我们真实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在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这个推动下呀，那么把自己的这个今生来世，其实不光是一些我们极生当中遇到的一些痛苦啊、快乐啊，表面上的这些痛苦快乐，那么乃至于就是说，像我们为了获得这个就是说究竟的这个无上菩提，那么解决生死大事的这些重大问题的话，那么也是完全托付给莲花生大士，而且就是说我们对于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功德处有了解之后的话，我们才能够真实托付，而且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莲花生大士他的本体啊，还有莲花生大士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没有真实引发信解啊，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内心虔诚的那么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话，可能这一点很难就是说自己观想到，但是一旦真实了知了这个对境，莲花生大士那么就是等同于佛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像我们平时的一种皈依的这种心态，那么把自己的这个身心啊、苦乐呀、一切的这个就是说事情，那么托付给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在这样一种心态当中，我们去这个屡屡祈祷啊，做这个皈依的话那么会就是说真实得到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一方面祈祷，然后在祈祷过程当中自己还是要多念一些比如说七句祈祷文以及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心咒，而我们就是说真实要想跟这个莲花生大士相应，一个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虔诚心，而且在这个平时我们很多的这些位移当中，比如说吃饭呀、走路啊，还有就是说在这个上下班乘车的时候，以及就是说在很多平时的这个位移当中啊，那么要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士把自己的这个一切托付给这个莲花生大士，那这样子的话必定可以得到大士的这个加持，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修持啊、念咒啊等等的，那么会和这个莲师相应，所以我们也希望什么呢？和莲师相应。但是这种相应的话，也并不是说一种口头上，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奇，然后听了以后觉得稍微就是说有点这个欢喜心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哎，我就能够和莲师相应。然后就是说在自己遇到一些修行的这个委员也好一些这个困难或者说痛苦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相应了还得不到莲师的这个加持呢？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平时一方面祈祷有信心，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念诵的这个咒语的这个数量要保持宝量，而且就是说一种精进心啊，那么我们的这种修行才能够说不断的这个增上。所以一般按照智慧光尊者的这个传承啊，念这个莲师心咒，那么祈祷这个上师，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话要圆满一千万遍。还有像那个阿雄堪布的这个传记当中啊，在他一直上师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讲前行的时候 候曾经也介绍过，那上师对阿琼堪布的这个前行的话要求的是特别严格，比如说让他把这个前行全文背下来啊，然后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当时那个也是对阿琼堪布讲了，说一般，就是说要这个修上师瑜伽，那么念这个一千万遍，那个莲师心咒外祈祷的时候，只需要念一千万遍的这个莲师心咒，但是这一次的话，要求这个阿琼堪布必须要念满这个3000万遍。当时阿琼堪布并没有抱怨，而且保质保量完成，并且他在念这个3000万遍的这个莲师心咒的时候，在念前1000万遍，每隔100遍呀，那么就会念一遍祈祷文，然后在这个。就是说轮番的这种修持，等到念后面的这个2000万遍心咒的时候，是每隔1000遍的这个莲师心咒就念一遍莲师的这个祈祷文，就是这样保质保量，而且就是虔诚的这种祈祷莲花生大士而完成。而且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当时那个他的上师也是对阿琼堪布的这种要求境界也是要求的非常高，因为当时你像那个他的上师每天晚上那么要绕这个官房转这个25圈啊。然后每次就是当那个阿琼堪布然后就跟着上师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腰带上系了一条这个狼皮的这个那个腰带啊，而且就是说像那个鞋带一样耷拉下来，然后每次当他方便的时候，然后总会让这个阿琼堪布说你拉一下我的尾巴。然后那一天的话也是在这个当时阿琼堪布修这个上师瑜伽念这个3000万遍的莲师心咒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一天没有这么说，后来阿琼堪布就问上师说要不要拉一下您的这个尾巴，当时上师怔了一下，然后就是说然后也就开始了说你就拉吧，但是后来的话又告诉这个阿琼堪布说那个平时说你拉一下我的尾巴是上师自己的一种这个坏的这个口头禅，如果说阿琼堪布你学我的话我当然也不能怪你，但是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作为弟子应当把上师观为如佛一般，而且是法身的这个佛，不能够将其视为普通的这个色身当时也是这样教诫了这个阿琼堪布。所以这些的话可能在我们普通的这个威仪当中我们可能也没有觉得就是说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过失，但真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尤其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那么把上师就是视为这个就是说根本的这个身就是法身佛，而就是说三身当中连这个色身和报身不了义的色身都不能够观成这样的一种这个色身相，那么完全观成为这个大无为法的法身的这个相那这样子的话在这样一种境界当中我们再通过一些事项的念咒啊祈祷那这样就是必定什么呢，会得到修上师瑜伽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所以像同样的道理，比如说在金刚经当中也有讲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我们大家平时也都会背的一个这个偈颂说明什么呢，作为弟子的话一定要把上师视为法身佛连这个不了义的一些色身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具有这个8相成道啊12相成道有生灭的这个色身，然后有这个就是说生老病死的一些色身的这个化身佛都不能够如此来进行看待所以我们如果说真实把上师视为这个法身佛，那么在自己修前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必定就是说会获得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验象，而且相续当中的很多的这些善法功德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的话必定在相续当中产生，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福报然后这个智慧各种资粮不齐全的时候往往就是说对于真实的这个道理在相续当中观不起来，然后对于真实具有功德处的这个对境那么也产生不了信心，然后对于很多殊胜的比如说像这个空性密圣等等的这些殊胜法要的话，那么就是说即便有信心，但真实在相续当中能够引发定解也确实就是说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首先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平时的这个修行的一些这个实地的这个操作当中确实要知道就是说上师就等同于这个法身佛如果说有这个恶劣的这个分别心然后就是说法身佛也不是色身佛也不是，然后就跟把这个上师视为一般的这个凡夫，甚至有些就是认为什么连凡夫都不如，那么依靠如此的这个恶劣分别心的话必将成为解脱的这个障碍那这样子的话从这个阿琼堪布的这个传记当中确实我们依靠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真实他的这个修持当中其实我们就能够了知这些法的这个殊胜性，而且像这些大德像阿琼堪布的话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大德的这个 划线。但是的话，在他的这个一生当中啊，确实就是说，就是说按照这个次第，尤其是对于大圆满前行的这个修行啊，确实一种保质保量，然后真实的来进行修持。而且不光是说一些不共的这个内前行真实修持，甚至他的上师要求的是在这个共同外前行当中，像这个人生难得呀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四种厌世心的这个观修方法，也是什么呢？一步一步的，然后要求这个阿琼堪布要一步一步的来进行修。所以你像阿琼堪布那么了不起的这个高僧大德，有些传记当中说他是活生生的这个布满曼扎达这个化身啊，然后就是说白天晚上的这个静下全部是智慧的妙用。而且他在那个上师要求他修这个共同外行行的时候，当时他也说了，我说我从小的时候就对于轮回具有这样一种厌世心，但是的话上师还是要求他稳固的方式那么修这个共同外行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相比之下，然后我们相续当中那么也是具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粗大的一些贪嗔痴的这个烦恼，然后在精进上也完全不够，却什么呢？口口声声的这个说我有神通啊，有更高的境界，然后就不用这个念咒语了，也不用修这个加行了。所以这些听起来的话只能够算是自欺欺人。我们看一看就是说在往期的一些不论是汉帝也好藏帝也好，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当中，其实在他们没有证悟之前实现的这个就是说修行啊，也是通过一种苦行精进的方式来进行修行。那么即便证悟之后的话在显现当中也是就是说对于世俗的这个取舍因果呀，还有这个念咒咒语一些世俗地的这个积累资粮方面，那么只会说越来越这个重视。所以我们在现在我们务必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次第来进行修行，一步一步的，然后多修这个上师相应的这个法，这也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呢确实也不是说仅仅在一种这个口头上，然后相应的话并不是说一种兴趣开始一种好奇心我就能够这个相应，确实应当通过再就是说祈祷然后多念这个咒语，然后保持保量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信心精进心的这个状态当中不离对上师的这个就是说祈祷那也是说能够和这个上师相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像刚才智悲光尊者说修这个上师瑜伽，那么要念这个莲师心咒一千万遍，可能现在对于大城市的当中的这个人来进行讲的话也是说有一些这个困难，但是最起码的话我们就是说每天除了这个工作以外，那么剩余的这个时间还是要什么呢？尽量减短这个散乱的这个时间，然后把这些散乱的这个时间用在什么呢？修行上，然后要这个念这个莲师心咒那这样就是说以此的话，那么就是说能够和这个上师相应。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四种信心当中仅仅就是落一种这个就是说娱乐性就是说一种欢喜心那这样子的话非常非常短暂，可能就是说一种暂时的这个分别念，但是后来的话因为没有最开始一颗文思引发稳固的这个信心，那么后来很容易这种信心就是说退失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当就是说平时当中在我们这一次学习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还有他的这个殊胜功德引发信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能够什么呢？诚心诚意的这个祈祷，自然而然你就能够说诚心诚意的这个祈祷。如果由这个内心发自内心的对于莲花生大师有了这个信心和欢喜心的时候，那就是让你不祈祷然后不让你念这个莲师心咒的话，你可能都会什么呢？自动的去这个祈祷，自动的去念这个莲花生大师，而且自动的像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那么把自己的这个一切交于这个莲花生大师，也真是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千万就是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我执的这个状态当中去这个修上师瑜伽，那么这也是说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委员。如果在平时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把自己的这个一切交于三宝，交于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就像平时有些就是对于上师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上师您说嘛说什么的话我就照着办，那么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话，肯定会和法相应，也会和圣者还有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的殊胜境界而达到这个相应这些就是说确实就是说修行的话说简单也非常简单，但是说难的话也非常难，关键就是说看这里边所说的这个法义有没有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真正认同，然后真正就是引发这样的一种信心和这个欢喜心。如果这些在自己相续当中稳固的方式那么引发以后的话，那么像我们现在就是说祈祷念咒等等的这些法的话，自然而然也能够就是说行持，也容易这个相应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讲到说修我成就一切佛 见我信见一切佛，我是善事之总集啊。那么这里边莲花生大师也是讲到了，修我莲花生大师的话，就能够说成就一切这个就是说诸佛的这个功德呀，成就，而且就是说等于就是修一切的这个佛。如果说信见我莲花生大师的话，那么就等于信见十方三世的一切佛。为什么呢？因为我莲花生大师就是十方三世一切善事一切佛陀的这个总集。我们在前面也是在讲，就是说主要的这个根本原因啊，就是在我们前面几堂课当中真正认识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总集，是三身的这个就是说根本啊，本体啊。那这样明白的话，我们说十方三世诸佛那么本体都是相通的，那依靠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不共的这个发愿力啊，依靠他的这个就是说智慧威德力的这个就是加持啊，那么利益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所以我们通过祈祷修持莲花生大师，那么一切的这个佛法都已经算是这个修持，而且就等于什么呢？信见这个一切的佛陀呀。而且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真实就是说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相应得到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不论是从自己的这个道障方面也能够遣除，然后修行会这个顺利，成就修行的这个功德，然后在利益众生的这个方面的话，那么也会成就很多殊胜的这个功德。所以像一世顿珠法王，那么也是在这个十二岁的时候信见了这个莲花生大师，所以从此以后那么也是显现开启这个佛藏啊，就是说显现很多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那么像尼玛巴的这个大德无光尊者也是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信见了就是说修法的这个境界当中信见莲师，而且云游这个莲师的空行刹土，那么得到空行心地的教授。后来在28岁的时候，那么在一次传法当中呢，又见到了这个莲师的佛父佛母，而且获得了空行心地的灌顶并且当时就是无光尊者无光的这个尊名啊，那么也是莲师为他赐名的。而且当时那个就是空行母一稀错迦也是赐名那个无光尊者叫这个金刚威严啊。所以像后来以此这个加持的话，其实在那个无光尊者传记当中说极生的这个时候，那么也是有了广泛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但他的这种威名乃至于在无光尊者示现这个圆寂之后的话，那么在后来圆寂之后，那么他的这个法脉当中也就是通过这个无光尊者的这个殊胜论理的这种加持，也是让后代的这个有缘众生获得了殊胜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话想要弘法利生想要就是自己的这个修行那么获得这个圆满想要这个发菩提心利益这个众生的话那么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修行方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境界。虽然作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多数的这个凡夫没有真正证悟这个圣位，要跟像这个布满莫扎呀，还有就是无光尊者，还有像这个敦珠法王等等的这个大德相比，肯定是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们就是多少的这个程度上那么在自己的这个修行上，文思修行上的话，那么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就是说觉受，或者是有这个感觉，法义的话，那么真正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自己得到了这个，比如说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我们前面几堂课也曾经讲过，得到了加持以后的话，那么你在这个自己宣讲也好，自己修持也好的话，那么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法门。那么众生也必定会什么呢？相信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也必定会这个展开，否则就是说流于这个形象没有真实得到一些，比如说修共同外行行的时候，出离心都在相续当中没有真实升起。然后在这个讲莲师七句祈祷文的时候，那么自己也没有真实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即便就是说怎么样想这个利益众生，喊的这个声嘶力竭但是自相续犹如这个枯木一般，没有得到加持甘霖的这个滋润也很难真实实现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平时一定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修持也一定要这个重视，因为你有一定境界了以后，才可以打动别人，摄受别人，加持别人。如果自己根本没有觉受，那么为了这个名闻利养那么为了这个骄傲撞骗那这样就是说认为我就是说密宗行者我就是这个大成就者的话，那么这样来进行自欺欺人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悲，而且他的这个就是说后果也是非常的这种悲惨的。那么这里边就是说我是善事之总集那么依靠这个莲花生大师是本身就是善事佛陀的这个根本那么修持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修这个一切的这个佛，也是修一切本尊，修一切这个就是说菩萨的这种法所以以此的话必定会现见一切的这个佛。那么下面进一步说到这个尽信者前 就是尽信者前，尽信者面前，我无离合住啊。那么在具有恭敬心，然后就是说诚信心的这个有缘者面前的话，那么我是无离无合而这个安住的，所以像莲花生大师，那么他的这个化身啊，那么虽然视线前往这个罗刹州，但是只要时时祈祷的话，因为本体就是佛，然后就是如同什么呢？无离无合，那么安住在这个祈祷者面前予以这个安慰啊和这个加持。而且这个道理以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引用过，像这个观佛三昧经当中，佛陀也是讲到了，在末法时代，那么有人就是说观佛的话，那么佛无二的方式啊来请予以这个加持，而且就是说就等于见到这个佛了，无二的方式见到，所以在这里边莲花生大师也是说，在净信者面前啊祈祷啊等等的，那么我无离合住。即便是说我们有些人没有真实通过前面的一些这个修啊，还有这个就是说净衣啊，好像真是有一种觉受，但是实际上什么呢，就如同在盲人面前旁边的话，那么有明眼人照顾一般。所以我们在祈祷乃至于还没有真实得到一些印象之前的话，那么莲师都会随时予以这个安慰加持啊，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因为自己的这个心相续啊、业障啊各方面的这个影响而见不到这个就是说加持。但是这种无形加持的话，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自己见不到就认为说哎念是念了，能不能够得到莲师的加持呢，那么抱有一种这个怀疑心没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所以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大悲心确实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而且你有些那个经典当中也是就是通过跟那个声闻缘觉菩萨的这种对比，你像这个就是说声闻的这个悲心就如同破肉一般，然后菩萨的这个悲心声闻的悲心如同破皮啊，然后缘觉的这个悲心如同破肉，那么像这个就是佛的这个悲心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个破骨彻髓啊。那么无缘的这种大悲心，那么只要一个众生有得度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么佛陀都会什么呢，就是说依靠各种的这个善巧方便来进行予以这个就是安慰和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必要就是说抱有一种这个怀疑心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加持。如佛一般的话，只要我们就是说诚心祈祷，那么一旦就是说业障消除加上自己的这个诚心啊精进力的话，那么必定会得到莲师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平时在那个法王如意宝也是在讲末法时代的时候那么一定就是说要这个就是说祈祷莲师啊特别重要。末法时代我们也是讲到了，就是说像有些佛藏大师，那么在末法时代莲师的这个加持就如同这个明月一般非常的这个迅猛啊，非常迅猛。然后主要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祈祷，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尽量要多这个念持咒啊。其实汉地有些那个相合于密宗的一些这个藏经当中啊也是讲到了，比如说持咒的话，持这个就是十万遍啊、二十万遍啊、三十万遍、四十万遍都能够就是说见佛，以及就是说见这个曼陀罗呀，还有就是说能够开启一些非人的这个宝藏，以及最后的话获得这个就是究竟的这个成就啊。那么这些都是说通过这个持咒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殊胜功德。所以我们像以前那个就像这个莲师七续祈祷文，它不像这个莲师心咒，七续祈祷文的话应该是说稍微长一些，但是像以前那个麦本不戒的这个侍者呀就是说他念这个莲师七续祈祷文都已经达到130万遍所以我们在现代人同样是人，但是的话精进力确实不一样，信心力的话也不一样。有些不要说130万遍，可能就是说念1万遍能不能够真实把这个就是1万遍那么保质保量就是说念出来那么主要就是说在这个持咒方面，然后自己的这个精进修行平时就是说随时随地的这个祈祷也是非常非常关键。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其实佛法对于末法时代尤其现代人的这个就是生活当中也是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通过像这个就佛法当中殊胜的这个法要，那么具有极大加持力的这个莲师法门，那么祈祷莲师的话可以就是说不要说来世，那么生生世世获得究竟的这个安乐。其实在极生当中的话，那么通过祈祷莲花生大师也能够就是说遣除一些生活工作呀等等过程当中的这个压力那么通过这个祈祷的话，那么可以什么呢， 成就自己修行的这个顺缘啊，成就自己修行的这个顺缘。而且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法要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啊，发自内心的去这个认同，而不要像现在的人，就是说好像我们说学生的话，那么偏科呀，或者说学偏了，那么只是说学这个理论啊，等到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完全理论用不上去，那么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要就是说光光学一种理论，那么真正在自己的这个实修当中，如果自己这个用不上的话，那你不要说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乃至于在世间当中的话，理论和这个实际脱离的话，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啊，也是什么呢，用不上的，不可能说对于这个国家呀社会啊起到真实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法当中也是同样的，其实我们所文字的这个内容应该是说是一种真理，不论是说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进行讲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谬，但是关键的话，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一种真理落实在自己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实际的这个修持。如果没有这个实际修持解行脱离那这样子的话也是说没有真正融入到这个心的话，那么佛法就是流入一种这个形象得不到它的这个真实受益。而且你像佛在这个宝积经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其实都讲过比如说我们说作为这个出家人修行人，作为这个比丘那么也是什么呢，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在宝积经当中佛陀也是说有四种比丘，其中前面三种的话就是一种行拂比丘然后威仪乍现比丘还有就是说这个指的就是明文比丘，最后的话是一种实行比丘。那么前三种的话其实都已经皈依了这个三宝，并且已经现了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解脱的一种这个就是出家的这个相应当是说屈入到佛法的这个大海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真实寻求解脱的这种心，所以只是落入在一种形象的这个就是说当中所以这些这个就是说形象的这个比丘的话那么佛陀也是说，就如同说一个人在这个饥饿当中最后被渴死或者说如同一个人医生他背着这个药箱，但是最后的话自己也不吃药，然后自己就是说因为这个没有药而这个就是说自己不服药而这个病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虽然有些没有出家，但是的话我们必定什么呢，接触了这个如甘露一般的，如如意宝一般的，那么这些殊胜的这个显密的法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佛法融入于这个内心那么即便表面上跟大家共修然后表面上的话我也去这个就是说闻思但是没有真实就是为了解脱，为了这个利益众生，那么把佛法融入到这个相续的话，其实就是跟佛陀在宝积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形象的这个比丘一般，形象的这个修行人一般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在佛法的这个大海当中却什么呢，活活的这个渴死，没有得到真实的这个受益所以在这个显宗密宗任何的这个修法当中其实都不是说让我们流于一种这个就是理论上，那么真实的话，那么像很多的佛也好，菩萨也好，高僧大德也好，那么讲经说法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么就像这个就是说心心传心一般，那么以此就是说把这个佛法的这个甘露法要转法轮转入到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如果就是说转法轮真是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没有纳受这个法药的话，都算不上是真实意义上的这个转法轮。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想要接受这个法药的话，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心相续当中产生这样的一种善法功德认同，一种这个觉受，那就是说除此以外你背论再多，然后就是说你看的这个经典再多，但是相续当中没有一些善法功德的话，那就像提婆达多像这个善求比丘一般那么也是说得不到真实的这个佛法受益。所以像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看看整个的这个世界当中因为在这个佛教那么传播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但是在现在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在这个藏地那么对于佛法的这个实修，其实在很多的这些藏地的这个山山水水当中都是有一些真实的这个修行人，那么在闭关修一些密法的这个殊胜法药。那么汉地的话也确实是有，但是可能因为汉地的这个人口非常多真实就是说像这个非常普遍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修行真正有一种修行的这个理念的人的话，那么也是说在众多的这个就是说佛教徒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在平时像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话，显宗密宗的这个精华法药不是流于一种形象，比如说我们禅宗当中我们经常说平常心是道，而且禅无处不在，但这种深深道理的话在一些古代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当中是真正的这个行持， 因为他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能够体会到佛法的这个精要。但是现在的话，流入于一种这个就是形象上，哎，禅无处不在的话，那么就是禅文化啊，通过一些就是说制茶呀、喝茶呀、品茶呀，啊，那么就是说落入在一种这个商品经济当中，这样来进行宣传这个禅文化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不道的。如果说依靠这样的一种上巧方便，那么把众生引入到这个真实的一些禅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么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更多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佛法呀世俗化，过分的这个世俗化，而不是像以前像文殊菩萨呀，很多的这些佛陀为了这个利益一些外道啊邪见者，那么开始的话随顺，但是后来是什么呢？把他们引入到这个佛教的解脱道当中。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就像这个行拂沙门啊、威仪乍现比丘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形象的这个出家人，或者说形象的这个修行人啊，拿的这个就是三宝佛法，那么来进行当成这个商品啊贩卖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话，那么过失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总而言之哈，我们在现在以前法轮微宝在讲生理道歌的时候，随顺这个世人啊，佛法随顺世人，那么这也是说不可或缺的。但是随顺的时候有一种这个尺度，那么当对众生有利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通过这个同事啊例行啊等等的这种善巧方便开始随顺他，然后让他就是说接受你以后的话，进一步来进行跟他讲这个佛法，那么这是一种随顺的这个含义啊，并不是说像有些人就是说错误理解一些佛教的这个名词啊，说佛法讲这个随顺众生，那随顺众生的话，我也随顺众生的贪心，哎，我也随顺众生的这个就是说嗔心啊，那这样来进行随顺的话，就已经毁坏了自他的这个相续啊。所以我们在平时的不论是自己修行也好，还有在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一些行持方面，那么一定要有一种智慧的这个眼目，善加这个取舍。所以这里边哈，就是我们在讲到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殊胜性啊，一定就是说内心当中自己认同，然后真正就是说为了这个让一切众生啊获得究竟的这个无上正等菩提，那这样就是说行持过程当中自己的这个方向不会偏，否则的话就是说自己本身对于佛法没有真实的这个认同啊，那就是说像这个有些人可能就是说祈祷莲花生大士，仅仅就是说为了获得一些这个名闻利养啊，那这样的一种发心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像一种这个威仪乍现比丘啊等等的，那么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悲可怜。所以我们平时哈尽量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扭正。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看，乃是虚空之边际，有情边际亦如是，乃至业余烦恼际，我之事业如是极要。这里边就跟这个普贤慧眼品的这种发愿非常相似。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说，乃至于轮回的这个边际，还有就是说有情的这个边际，业和烦恼的这个边际，其实这些的话都是说无量无边，虚空边际也无量无边，有情的话也是无量无边。那这样子的话，业和烦恼那也是说无量无边。但是的话就是说，如同这些边际一般，那么像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说，我的这个就是说事业呀。就是如是的这个就是说越来越这个迅猛，没有这个边际，而且就是说近未来际啊会加持这个众生，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说誓言。其实你像普贤的这个大愿当中啊，轮回就是说乃至于像这个虚空有尽，然后业有尽的话，说我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大愿都是说没有这个穷尽。其实同样的像莲花生大师这里边的这个发愿，如同这个虚空的这种边际啊，业的这种边际那么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事业不但就是说没有这个穷尽，而且像这个乃至于众生的这个烦恼越来越炽盛的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啊会什么呢？越来越这个迅猛迅疾。下面继续讲到说，再有上师密集金刚密集修教那个标题中云，果圣密宗金刚圣一切广大续于教迅疾圆满二资粮欲证经义修上师。这里边金刚圣的话，我们说这个果圣的这个密宗的金刚圣啊，因为他直接就是说把这个佛果转为道用啊，这样一种果圣，或者称之为这个金刚圣，机道果三不可分嘛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金刚圣那么其中的话有一些续部啊修部啊等等的这个广大续教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教言然后以此的话可以迅速圆满两种资粮。但是想要真实证悟诸法的这个经义的话，就是要修上师瑜伽。 啊，这是在我们以后学前行啊，学这个上升瑜伽的时候，有很多序部啊，还有上师的这个窍诀当中啊，都讲到了，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修法当中啊，修这个上师瑜伽啊是最殊胜的，嗯，而且像那个以前耿波巴大师当时就是问，那个就是弥勒日巴尊者说，一切善根当中什么是最殊胜的这个善根？那当时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对这个耿波巴大师讲到了，其实就是说你供养十方三世诸佛的话，那么都不如说供养上师的这个一毛孔的功德要大啊。所以一般在那个藏传佛教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各宗各派不是说一个宗派，那么因为就是说知道这样这种这个就是说窍诀呀，祈祷这个上师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话，其实已经胜过了祈祷这个无量的这个本尊啊，胜过观修祈祷供养无量的这个本尊，所以在很多的这个上师，比如说在进献当中，如果显现这个本尊坛城，还有就是显现这个上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从这个上师那里边求得这个加持啊。因为在这里边，其实它有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缘起啊，依靠这个祈祷上师瑜伽的话，自相续当中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得到这个一些上师的加持，佛法的这个甘露会这个就是说比较容易来进行得到，而且以此的话可以潜入很多修行的这个道章了，所以在这里边说，那个。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就是说金刚密乘当中啊，续部的这些修法也好，续部的这些教研也好的话，真正想要证悟这里边的这个精华要义啊，其实就是要修这个上师瑜伽，就是要修这个上师瑜伽。那么下面还有讲到说甘露深序中说，就是观修十万本尊身不如为观师身胜啊，那么你观修这个十万的这个本尊啊，那这样一种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那么都不如说观修上师瑜伽的这个就是说观上师的这个身体更加这个殊胜啊，更加殊胜。所以像那个喇嘛趋势仁波切，那么他在接近圆寂之前曾经也是对这个侍者讲嘛，说你现在出去，莲花生大师已经来了所以当时那个侍者在门外偷偷看这个上师的时候，确实当时那个喇嘛趋势仁波切那么也是就是说他是那个狮子卧吉祥卧，然后在一种这个因为已经现见了这个莲花生大师，所以面带这个微笑在于莲师无二的这个境界当中而这个安然圆寂所以像这个喇嘛趋势仁波切，那么在一生当中啊修的这个本尊就是莲花生大师和这个文殊菩萨，而且跟弟子讲的很多教言啊都是说莲师的这个窍诀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观修当中也应当尽量安住在于莲师无别的这个境界当中，这是说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我们那个在平时哈，你像那个观修就是说都不如说观修上师圣，你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耿波巴大师当时问这个弥勒日巴尊者，那也是说你供养这个十方三世诸佛的话都比不上说供养上师的这个就是说一毛孔的这个功德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上师相应的这个法呀自己也要这个重视要不断的这个就是说祈祷啊。其实他后面还有讲当时那个就是耿波巴大师也曾经问又继续问说那个有没有比这种善根更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善根呢，那当时弥勒日巴尊者又讲了一句说如果有比这个就是修上师的这个法还要殊胜的这个就是说善根的话，指的就是说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些哈确实非常关键，我们一个方面在所有的这个善根当中可以说上师相应的这个法在密法当中特别强调然后在我们显宗的一些这个华严经啊很多教言当中，其实对于这个一指善知识把善知识视为佛一般，也有强调它的这个殊胜性也有强调它的这种殊胜性所以就是说这种善根已经不可思议了，但是比这个善根更这个就是殊胜的话，其实弥勒日巴尊者再再强调就是一教奉行，所以我们一方面祈祷这个上师修这个善事瑜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关键的就是要什么呢，依教奉行，如果没有这个依教奉行，而且就是说依教奉行当中其实让上师最欢喜的就是说如法修行啊，还有就是说那个不舍菩提心供养啊，然后就是说不舍菩萨业供养等等的，就是说自己修行方面依靠法供养，然后利益众生方面通过利益众生啊让这个上师产生欢喜心，这就是什么呢，真实的这个依教奉行那么下面还有就是进一步讲到这个让那朗巴的这个福藏品初始起请法终于 这里边出世七情法，其实在那个很多佛藏品当中啊，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七情法的这个仪轨修法。像以前那个上师也是讲到嘛，比如说他东芒寺的这个就是佛藏大师德钦朗巴，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出世七道法那么有这个一大涵，而且当时曾经也是说通过那个上师的一家人啊，在这个就是七十年代的时候，在就当时大概有六年间啊，一直就是说不断的这个珍藏这一部这个书圣的这个法要啊，所以就是得与这个流传下来。而且可能当时在这个多芒寺啊，文革以后，然后宗教这个开放之后，就是这一部这个就是说出世七经法的这个法本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啊。所以像每年的这个五月初十啊，那么都会把这个佛藏法拿出来，然后大家的话就是在三四天当中啊，然后就是共修念这个七请文啊，功德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可能也是介绍了这个佛藏品的这个殊胜性啊。其实像这个佛藏法，它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性。一个方面的话，它的这个意义确实非常甚深，然后从它的这个语言方面的话，非常简洁，而且文字非常优美，并且里面的这个层次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分明。而且通过这个佛藏法，那么它也是有几种特点，比如说依靠这个佛藏法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传承可以不间断，不受这个外道侵害，传承不间断。那么乃至于就是说我们说遇到一些这个四大的这个灾难啊，甚至就是说在这个核武器爆发的这个年代的时候那么像这个佛藏法呀，那么它都不会这个毁灭所以它不会就是说传承不会这个间断下来。而且它的这种传承的话，法源的话也是极为这个清净啊，不会被一些这个非明眼所这个染污。真实的这个佛藏法的话我们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清净的这个传承，而且是一种净传的这个加持啊。还有就是说在这个佛藏品当中具有极为甚深的这个智慧的力量，而且就像我们经常说在这个佛陀的那个就是说在世的年代，以及就是说佛陀入灭以后啊，一些这个正法时代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众生啊很容易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这种法要很容易当下正果是属于这个正果的这个时期啊。那同样的，其实通过这个佛藏品当中啊，当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一旦开启出来，有缘的弟子通过这个就是修这个佛藏法祈祷啊，那么也是就是说会获得殊胜智慧的这个加持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威德力。还有在这个开启之后的话那么也是说对于无量众生的这个加持啊，也是说特别的这种迅速迅猛啊。这个我们刚才也已经做了这个就是那个宣讲。所以你像那个佛藏法的话其实以前在那个谭无慎大师他所译的那个大风等大寂经当中啊，当时就是说当时佛陀就是交代那个有一位菩萨有一位菩萨，那么也是叫那个诸法神通自在菩萨呀，那么就是说让他把当时那个大集会当中啊非常殊胜的这个七宝房，还有就是当时他方世界就是说佛所那个供养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些珍宝啊就嘱咐这位菩萨，那么就是说好好这个保藏，说等到这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那么在弥勒佛正转法轮的这个第十六年呀，那么供养这个弥勒佛。还有就是在那个贤劫五百尊佛那个出世的时候，那么都是在他们转法轮第十六年的时候啊，供养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珍宝啊。所以当时有一位魔王叫那个神通魔王，他就问这个菩萨说那你就是说佛陀交代你了，让你就是说保存完好，并且在这个贤劫五百尊佛出世的时候，那么都要这个供养这些佛。说那你到底怎么保存呢？说一切的世间的这种气的话都是无常的，说你放在哪里才能够说不毁坏？后来那个就是菩萨啊，这位菩萨就是让这个魔王看他的这个髻间。那么在他的这种季间，当时魔王就发现什么呢？有这个佛刹，而且就是说显现的是那个什么水王佛的这个佛刹，而且当时有佛安住在这个金刚宝山当中，然后为这个与会的这个眷属啊讲法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当时那个魔王就觉得大乘的这个法要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经常讲这个坛城等等的，其实在我们显宗的一些这个法要当中，就是说隐秘的这种方式其实也都是提及到。所以后来当时这位菩萨也是说嘛，说一切的这个气世界的这个自性它是无常的，但是说我的这个身啊是什么呢？恒常的所以当时魔王也相信，确实就是说他后来也是跟佛讲嘛，说本来我想就是说屈入到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缘觉法，我屈入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但是看了这个菩萨寂间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境界啊，真正了知了大乘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当时也是说宁可我堕入地狱的话，我都要什么呢？发菩提心，那么寻求大乘的这个就是说殊胜法要。所以你看我们举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明什么呢？像这个伏藏品的话，一个方面它为什么说传承不断，而且法权非常清净呢？因为像有些的这个上师介绍的这个教文当中也是说，它并不是说藏在我们分别念的这个第六意识当中，藏在这种有漏的这个就是说气世间当中。如果仅仅就是说有漏的这个气世间当中的话，那它可能会随着一些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的灾难呀，一些兵灾呀，就是说还有战争的这个灾难而这个摧毁。因为它必定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有违法呀，是一种有漏的这个法，那么它会被这个摧毁。但真实的这个伏藏品的话，那么它是藏在什么呢？一些开悟者的也就是说自性当中，或者我们经常所讲的如来藏的这个自性当中那么就是以此而这个伏藏那么等到因缘契合的这个时候啊，而这个开取出来。所以这样一种伏藏品何时何地不可能说摧毁。所以就像刚我们在那个大集经当中这位菩萨，那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色身，但真实的这个身的话就是说一种如来藏的这种自性啊，明空双运的这种境界当中，所以它是恒常的，那么不是无常的这个自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不会这个摧毁所以这些境界的话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么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前义的教法当中啊，确实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伏藏法，而且很多伏藏法都是说在最初莲花生大师啊，那么在这个藏地的这个山水而这个伏藏下来所以这些就是说传承啊特别特别的这个清净，而且就是说它不会这个就是毁坏。所以像有些人的话认为在小小的这个宝切当中啊，或者说依靠一些空行文字，那么为什么说会那个引发会装下这个这么大的这个书函，或者说引发这么多的这个伏藏法呢？其实你像那个比如说有些是依靠那个空行文字啊，它那个空行文字的话它只不过是一种密码的这种形式，那么以此的话那么会让一些这个有缘的，而且是一些这个莲花生大师所受悉的一些伏藏大师，那么由这个就是空行文字的这个就是如同密码一般作为一种这个引导，那么会开启这个就是伏藏品。所以像以前上师也是见过仿如意宝就是手里有很多的这个空行文字空行文字，所以以此因缘的话那么像仿如意宝也是说开启了很多的这个伏藏品，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大家共修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修法呀，那么也是仿如意宝当时在青海的一个 湖当中那么取出来的，还有后来就是说仿如意宝取的一些伏藏品都是在藏地的一些这个神山当中，乃至于在这个后来在那个不丹莲岩师的这个就是说一些山洞当中也是取出了一些这个伏藏品所以这些都是当时仁波切那么也是在场亲眼就是看到的，所以它不是一种神话，这就是在佛教当中不可思议的这个行径所以我们对于这里边的这个，因为我们在讲这个伏藏品的时候再就是说伏藏品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自己大概就是说有所这个了知。还有但是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说一切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好像有人说是伏藏品的话那这就是真实的这个伏藏品，其实伏藏品的话它也会有一些真伪像那个莲师他有讲过吗，说当我的这个真伏藏那么就是说那个弘扬于世的这个时候那么就像草地当中尤其雨后草地当中冒出这个蘑菇一般，那么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假伏藏品尤其像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因为就是说密宗的这个就是说加持力的话也确实不可思议，不要说真实里边的那种法医，有些就是说一听到密宗的这个上师然后就盲目的去这个医治，所以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不是真实的这个上师那么就是为了这个获得一些名闻利养的时候，那么也会什么呢，假称自己是佛藏师，然后就是那个就是虚假的这种情况下欺骗这个信众的情况下，那么开取一些这个佛藏品。所以前段时间可能在网上上师也讲了说那个有一些就是说假冒的这个就是佛藏大师的一些这个上师然后当时就是说也是说我要在一个湖里边取那个佛藏嘛，当时也是说召集了这个信众，他当时是因为他后来不是淹死了嘛，大家才发现他是把那个佛像绑在自己的这个腿上然后说入了这个湖中然后取这个伏藏品但是后来的话就已经给这个淹死了。所以这些的话在末法时代我们并不能说所有的这个就是号称我是伏藏大师然后号称这些是伏藏品的全部是真实的，那么也会有一些这个莲师也受记了，而且在佛经当中也是佛也是受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那么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狮子虫自食这个狮子肉但是这些的话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些就否认真实的这个就是说非常清净 进的这个秘法的一些传承啊，秘法当中像我们这里边的这个伏藏品的这些叫法，我们也不能够说一概的就是说一概全呀、啊，全部就是说这些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话，一定要擦亮自己的这个眼目啊，尤其在现在就是说信密宗的人也是说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自己在一直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在接受一些这个出证法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像我们前行当中所讲到的，你要观察上师的这个法相，然后要鉴别这个真伪。如果自己的这个智慧力不够的时候，那么要听一些有经验的这个一些这个就是说人的这个就是说跟你的这个介绍，所以不要就是盲目的不认识的人，然后就是说自己盲目的去一直啊，然后一种修法，那么还没有得到这个就是说大家尤其是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印证的时候，那么自己盲目的去修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是说屈入到这个歧途当中。所以像这个伏藏法呀，确实像有些比如说开学这个伏藏法的时候，以前法轮微宝也是讲过，一旦就是说起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伏藏法的时候一定要当时就是说写出来啊，记录下来，笔录下来。如果就是说不当时马上把它这个笔录下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一直会受这个伏藏法的这个干扰。而且在取伏藏法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因缘时间呀、啊、地点呀、啊、还有就是说开取的这个人，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因缘。那像那个多芒寺的这个伏藏大师就是德钦朗巴，在他那个就是说有些那个侍者也是说这个上师在取这个伏藏品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什么呢，晚上马上把这个侍者叫起来，然后马上就是说赶到某一个地方去取这个伏藏品，甚至就是说去取的时候，然后等到就大家去了以后的话，上师突然讲不是我取，是侍者你取。所以这些就是开取伏藏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它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还有就是说特定的这个地点呀、啊。而且在那个藏地我们也知道，其实伏藏大师不一定有些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在那个藏地色达呀，还有在那个就是说很多地方的话，乃至一些小村落当中的话，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伏藏大师。虽然别人不知道，虽然他不是特别的这个出名啊，但是就是说取出的一些伏藏品当中的这个文字啊，也是非常甚深，然后内容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这应该是说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确实通过这个前一教法当中，当时莲花山大师，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山山水水当中，那么也是说就是说埋下了这些伏藏品啊，然后里边的这个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伏藏品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就是功德呀，确实对于我们现在末法时代，那么也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所以我们这里边哈讲到说这个伏藏品出世起行法，我们下面看这个原文哈，原文当中讲到说，我即乌金莲花生，依凭利他。一凭利他善意乐，一时化意伏藏时，彼者行意生伏藏。讲到我就是莲花生大师，那么一凭利他的这个就是说殊胜意乐，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那么他会化现一个伏藏大师，然后行持一个这个甚深的这个伏藏法。那么又云，简言随化无有量，乌金大师恩无比。乌金大师恩无比，一一境遇，一圣地，结是莲师纪念碑，一一地界，一伏藏，结是莲师纪念碑。还有就是说简言的话，那么像莲花生大师啊，也是说随化无量的这个根基意乐的这个众生，那么利益无量的这个友情，所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恩德呀、无与伦比。那么在一一的这个圣境，一一的这个圣一一的这个就是说区域啊，每一个都有一处圣地，那么都是莲花生大师的纪念碑，而且在一一地界的话有一幅藏品，那么都是莲花生大师的纪念碑。还有就是讲到说，其实结是莲师纪念碑在藏传当中其他的这个教派啊也是有这个就是说伏藏品，但实际上的话，比如说塞迦格鲁，伏藏品是有，但是就是说只是少量，真是就是说很多大德也是承取，确实在这个前义的这个教法当中啊，那么很多的这个伏藏品都是什么呢？莲花生大师而这个就是伏藏下来，那么如此的话说，每一村落然后密咒师们的这个法轨，还有降伏方便等种种的这个方便法，也都称为乌金纪念碑啊。所以因为前面的这个授记当中说，在一时啊，然后就是说每一个地界，那么都会有这个伏藏品，而且就是说也会化现这个伏藏大师啊。所以像在确实在这个藏地很多村落当中，有些就是不起眼的，然后就是说一个非常偏僻的这个村落当中啊，都会有真实的这个伏藏大师，然后就是说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法轨啊、降伏的这个方便等等的这些方便法。那这些方便法的话，其实也是乌金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纪念碑。 纪念碑。那么如云，总之条话不可思，皆是吾今纪念碑。未来与我信受者，谁人与我起信解，我即安住笔者前。每月初十，之十日啊，初十之十日，谁人受持随念我，笔者与我，无何离。总之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调化的话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些像这个就是说在藏地啊，山山水水每一个这个村落，有的这些伏藏法呀、伏藏的这些仪轨的话，那么也都是莲花生大师的纪念碑。所以未来时代，那么对于我的这样一种法信受的人，其实也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受，然后对于我产生这个信解的话，我就会安住于他的面前。而且在每个月的初十的，我们说每个月初十的话就是祈祷莲花生大师的吉祥日子，而且在祈祷的过程当中，莲花生大师必定会予以这个加持。所以谁人受持，那么随念我的话，那么他必定和我就是成为这个无离无合。所以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伏藏法呀，那么都是莲花生大师的纪念碑。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也是说跟这个莲师啊，那么曾经这个结缘，所以像那个就是佛藏大师班玛朗巴也讲过，说在五浊恶世的时候，那么对于佛藏法有信心的人，说明他曾经已经见过莲花生大师，曾经以前在莲花生大师面前发过愿，而且都是什么呢，属于这个有缘的善根者。所以对此的话，像在座有些人如果说真实对于这个伏藏法确实有这种兴趣意乐，有一种这个欢喜心的话，那就像伏藏大师所这个就是说受记一样那么是属于在前世见过莲花生大师，也发过殊胜的这个愿所以也是什么呢，有缘者自己来进行对自己做一种这个随喜，应当就是产生这个欢喜心。还有讲到说莲花生绝不妄语然后当生欢喜信受者。所以像以上所讲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什么呢，都是在一些佛藏品当中真实的这个记载，然后莲花生大师的话也不妄语，所以我们内心的话应当产生欢喜心，应当这个就是说敬受所以像这个佛藏法的话确实它非常非常清净而且里边那种教义的话它就是说清净，而且没有丝毫的这个那个改动反之的话，其实在那个涅槃是涅槃经嘛，涅槃经当中有讲，比如说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也不是末法时代，他是说在那个正法未灭的这个余八十年的时候，是说这个年代，说那个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非真实的这个修行人啊，篡改这个佛经，然后拿一些这个对于佛经里边的这个殊胜法义啊，然后自己来进行篡改，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抄略一些经典，然后就是省略经典并且就是说把一些世间的这个诗词啊，还有世间的这个语言掺杂在这个佛经当中那么以此的话，它会毁灭正法的这个色香，色香那个美味啊，正法的这个色香美味。所以当时那个佛陀也是用了一个比喻，说那个比如说在古印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牧牛女嘛，她就是说放牛，然后挤这个牛乳，然后挤出的这个牛乳啊，她为了就是说贪图这个利益，然后就是说里边加了这个二分的水，然后卖给其他的这个牧牛女，然后其他牧牛女的话又掺入了这个二分水啊，然后就是卖给了这个就是说城市里边的这个女子。进城市里的这个女子，然后这个女子又是说掺了这个二分水又卖给其他人。后来的话说那个有一户人家要办这个喜宴嘛，然后就是说要这个购买一些这个牛乳。后来就是说在购买的过程当中，然后买回来以后的话，因为它里边已经掺了这么多水啊，都已经什么呢，就是说已经快没有这个乳味了。所以依靠这样的一种比喻，佛陀也是说，那么在这个正法未灭，那么逾八十年的这个时候也会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有一些人的话说抄略这个佛经啊，然后抄前着后，抄后着前，并且把一些这个世俗的这个语言那么夹杂在这个佛经当中，所以就是说会什么呢已经失去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说色香的这个美味就像这个掺水的这个牛奶一般所以我们在现在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这个就是说时代，但是的话在这个就是佛藏法当中啊，因为它完全是佛藏在这个真正一些圣者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境界当中啊，确实就是说它不会有这种那个过失啊，一种这个违缘，一旦开取出来以后的话，确实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有缘众生啊，起到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和利益所以就是说莲花生啊大事，那么绝不妄语，那么我们对这里边的这些殊胜法药啊，应当产生这个欢喜心来进行信受下面进一步讲到说，藏地王臣众弟子上旋月之初十日，我必降临立此事，莲花生我不欺他。 那么也是就是说告诉这个藏地的一些国王啊、大臣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有缘弟子，在上学月的初十日的话，说我必降临，那么立下这个誓言，说我莲花生大师也决定不这个欺惑他人。所以我们有些道友，即便就是说平时再忙，但是在这个既然我们现在共同学习了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那么比如说在每个月初十的时候，那么自己抽出一定时间，那么专心的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因为这个日子的话非常非常这个吉祥，然后以七句祈祷得如流加持，觉受感应时，是我降临相啊。一号这个七句祈祷文，那么就是说诚心的这个祈祷，相续当中也得到什么呢？如这个就是说激流一般的这个加持啊。我们在前上一堂课所讲到的一些静依，还有就是说修的一些这个厌相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莲花生大师降临的这个相。后面还有讲到说，我十无来去，自业障清净，尔时面见我世俗所化前，真住罗刹境，然悲不间断，我住性识前，也是讲到说莲花生大师，我的话本体是什么？法身的境界无来无去啊，是如来的这个境界。如来的话，那么也是讲到无所从来，无所从去，那么业障的话得以这个清净，就是说自己通过祈祷啊，而是自己的这种业障得以清净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就能够面见我所以在这个世俗所化众生面前的话，说莲花生大师，我虽然真实就安住在罗刹州安住在这个罗刹州，这也是一种化身，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刹土但是莲花生大师的本体就是什么呢？法身的这个无来无去的境界。那么大悲不会间断，依此的话安住在这个性识的面前呀，安住在性识面前。还有讲到说，如是于初时精进祈祷我，以为堕轮回，诚心依附我。所以在每个月的这个初时，那么精进的祈祷我莲花生大师，依靠这个就是未不堕入轮回的这样一种未不心啊。那么我们经常说所谓的这个皈依的话，就是因为什么呢？源自他的这个众生啊，怕就是说轮回的这个痛苦，那如何就是说解脱轮回的这种痛苦呢？那我要寻找一种有能力的这个皈依处，他有能力把我从轮回的这个部位当中那么救拔出来。所以依靠什么呢？不比轮回的这个心，那么诚心依附我莲花生大师，诸如此内，那么莲师的这个金刚语是真实不虚的，亲口承诺有这个许许多多呀所以这些就是说祈祷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刚才这一段哈，主要也是对于这个佛藏品还有就是说对于佛藏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仪轨的这个修法呀，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就是属于在这个无量的这个佛藏品当中的都具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祈祷文。所以你对这个佛藏品有信心啊，那么对于为什么说在很多的这个佛藏品当中都有莲师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就是说佛藏呢，就是因为这个七句祈祷文，那么他的这个加持力啊特别的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诚心来进行祈祷。诚心祈祷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几段文当中，莲花生大师亲口承诺，我们说佛的话是什么呢？不忘于者，识于者，如于者那么佛陀亲口莲花生大师那么亲口承诺的这个金刚语的话，我们对此一定要有这个坚定的这个信心。还有就是在那个就是清史啊，还有一些这个那个藏传佛教史当中也有讲到，其实你像那个释迦光尊者啊，那么他和那个我们汉地的这个皇帝忽必烈之间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法缘。所以像那个释迦光尊者也是说在这个佛藏品方面，还有这个降伏的这个就是说仪轨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所以你像那个当时那个蒙古皇帝然后忽必烈嘛，他和那个弟弟争夺王位的时候，当时也是听说这个藏传密宗有这个降伏法，当时就想从一位上师那里求得，依靠这个咒语力量击败了这个就是说弟弟而获得王位。那么此后当时他听说这个释迦光可以开取莲师的这个长寿水的这个符藏啊，所以他当时专门派使派遣使者，然后就是说带了那个就是金字的这个诏书啊，那么就是引请让这个释迦光尊者就是取这个佛藏品然后如果说也是许愿了，说如果能够满愿的话，当时他也是许愿说对这个前藏后藏密藏室那么会给予很多的这个方便。后来当时释迦光尊者他就是接到诏书之后的话，那么也是为了利益这个众生啊，所以他后来就是取这个佛藏品。取佛藏品的过程当中，当时是去了一个山洞啊，没进山洞之前的话就是有那个风轮嘛但是后来也是说潜入了这些风轮的委员进去以后的话，在山洞里边也是有 有一些什么黑那个黑的煤炭，然后有一只有一个长得很怪的这个青蛙，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眼睛。当时这个青蛙的话，那么它也会就是说使用这个非常力量非常大的这个风轮啊。但是当时那个大师就是用那个念珠啊就已经压住了，压住之后的话，后来就是取得了这个伏藏品。所以在取得伏藏品当中，比如说他有那个马头明王的像，还有金刚亥母的像，金刚萨埵的像，还有就是修法仪轨十三卷，以及那个青玉瓶装的这个长寿水，然后都是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所这个伏藏下来的啊。所以当时很多人见了以后都产生信心，然后他那个就是释迦公尊者当时就是那个对于那个长寿水啊，然后现心之后，他就是当时尊者只是说石上沾了一点，做了一个表示啊，然后确实就拿给了那个忽必烈。所以像那个有些在那个清史当中记载说忽必烈活了那个100岁，但是有些记载当中说是活了那个80岁啊。像那个蒙古皇帝啊，活到80岁的话，应该是说寿命也算是比较这个高寿了，所以后来那个忽必烈也履行了这个承诺，然后对这个后藏啊颁发诏令，赦免就是那个就是说免去人们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充那个兵役啊，还有赏赐很多的这个土地用于建这个寺庙，而且当时把那个尊者封为是八戒，封为是那个八戒，可能跟那个国是比较相似，所以伏藏法的话在当时的话也是被这个普遍接受啊。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说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啊，也是关键，就是说明白要修这个上师瑜伽，要猛烈的这个祈祷并且就是说在藏地的话，山山水水每一个村落当中，那么像这些就是说伏藏的仪轨啊，降伏的这个仪轨，这些方便法的话，那么都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纪念碑。如果你对这些有信心，然后对于这个莲师祈祷文的这个伏藏法的这个仪轨啊有信心，诚心祈祷，那么必定会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索南德伊坦加热巴涅多内涅比扎隆潘谢江杰刚纳奇瓦隆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而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显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享用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好，下面道友如果说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好，这里边有一位道友提出来说在关修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内容啊，说这个莲花生大师放光然后融入自己和自己这个无二无别，然后有些道友就是说好像还是跟这个附体的这个方式来观想，其实这些道理非常甚深。如果说没有一些我们文字的这个基础啊，可能就是说觉得好像自己不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本体，然后依靠这个附体方式来进行观想。所以这位道友哈，如果说你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其实不是很详细，大概就是做了一个介绍。如果你认为还是以附体的方式来进行观想的话，那么也是建议你多文思一下像二转三转的这个法义啊。真正在三转当中，而且我们在以前讲这个前行前面密宗的这个观想，那么就是说五种这个圆满呀，这五种圆满的话，不是说自己不清净那么观为这个清净，而是什么呢，自己本身就是说是清净的这种本体。而且我们在那个比如说修和大修的过程当中，自己的本体本身就是和这个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所以像跟一些这个外道附体啊，然后一些世间的这个就是说附体的话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自己还很难引发这种见解的话，那不妨看一些这个我们显宗当中一些这个宝经论啊，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真实了义的这个观点，真实引发了，那么自信就是佛，而且在修莲师的时候，那么自信就是和这个莲师无二无别的时候，那这样一种附体的这种感觉的话，你不会就是引发的。对，道友也是讲嘛，说现象当中认为还是有一个这个能观的我和所观的这个莲师，其实完全想要达到修和大修的这个境界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前那个经典当中也是讲嘛，其实凡夫那么一念迷的这个时候，像我们现在的话已经什么呢，一些这个烦恼的这种构障啊，非常的这种深重了，非常非常深重。所以我们有些经典当中说，我们的这个见不这个就是说闻不超生啊，见不离色，好像都是有一种能所，一种观待。 而我们这里边所讲的虚和大虚真实现前的话，它要什么呢？能所这个泯灭的时候才能够这个真实现前。所以我们一般在一坐的这个观修当中啊，其实更多的我们比如说你最好依靠这个依和这个近依啊，那么就是说一种事项的这种修啊，首先就是说自己能够做到的，比如说多念咒，专心的念咒，我们只要依靠这个三殊胜啊，那么在中间的这个正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自己多念咒，只是说你一般在我们的这个观修当中啊，只是坐在那个结坐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自己稍微安住在这样一种境界当中，然后诸佛化光融入自己，无二无别，然后在这个就是说明空无别的这个境界当中啊，稍加这个安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实在认为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的话，很难真实就是说现前这种境界的话，那么就是说大概一种发愿的这种形式啊，那么自己发这种愿就可以。那么平时的话就是说在一坐当中啊，专心这个念咒就可以了。所以真实的这个融为一体不是说我该怎么理解融为一体的话，如果说是我们好像水融入水，就是说乳和水相融一般呀，你如果认为是两个法那么融入一体的话，那这些都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不正确的这个见解。真正如果说融入一体的话，其实像我们有些在这个禅宗当中啊，不可言说境界，这个时候你要想也好说也好的话，都不是这里边真实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在昨天哈，上师仁波切为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只是一种相似的这种语言来进行表达，真是这个融为一体的这种境界的话，所谓怎么样融合的话，那么只唯一什么呢，自己远离了这个分别念啊，没有这个能取所取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说现前。还有道友这里边问到说，对于这个说如何理解这个如来藏也是缘起法。其实如来藏是缘起法的话，在这个法华经当中哈，有一句话非常好，说那个知法常无性啊，佛种从缘起。那么一切万法是什么呢？没有这个自性的，那么佛种从这个因缘而起。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有一些这个二转三转的这个基础，比如说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它确实从三转来进行讲，那么是它是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大无为法。所以这样的一种常乐我净的大无为法的话，那么它的这种本体不可能说是一种能生所生的这种缘起。但是我们又为什么说佛种从缘起呢？也就是说自性具有这个如来藏，但是它没有关带一些助缘的时候，自性本具的这个如来藏能不能够现前呢？不能够这个现前。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按照不共的这个角度，即便讲这个缘起法的话，它是说从这个起现如来藏的这种助缘角度，比如说有这个就是说信解大圣啊，然后三摩地的安乐啊，智慧啊，然后这个大悲啊，那么以此就是说遣除对于如来藏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课程的这个遮障，那么以此的话，那么如来藏它可以这个起现。所以说这个缘起法，你可以就是说从共同圣能生所生也可以理解，暂时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不共的一些了义观点之所以说是缘起法的话，仅仅是从一种这个助缘的角度啊来进行讲的。如来藏和圆成实一样吗？如果你这里边的这个圆成实啊，就是圆满，然后就是说成就的这样一种自性的话，那么它是和这个如来藏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讲到这个如来藏哈，因为加了一个藏，一般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说，在那个凡夫位的时候，这样一种佛性称之为如来藏；完全现前的时候就叫法身啊，有这样一种差别。所以如来藏的话，我们说众生皆具如来藏，这个藏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来的这种本性，那么它是以这个隐藏的方式而存在，也就是说虽然存在，那么就好像这个太阳被这个乌云所覆盖一般，显现不了。所以这个的话称之为这个如来藏，而原圆成实的话，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心的自性角度来进行讲，众生都具有圆成实。但是更多时候的话，你像我们以前学那个中观庄严论的时候，那么是从他比如说对于这个依他起啊，那么远离了这个遍计，而且可能就是说是从他的这个离垢清净的这种角度完全现前，那么称之为这个圆成实啊。所以从那个不同凡体啊表达方式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密法时的这个灵骨还有什么灵杵吧，具体的这个代表的话，以后有机会你们可以就是请教上师啊。好像以前是那个灵杵的话，好像它是方便和这个智慧，然后你们具体翻阅一些相关的这个密宗的一些法器的这个代表，应该能够知道。大家尽量还是围绕着我们辅导的这个内容哈，然后问一些跟我们这个辅导内容有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前行有关的这个问题。所以像那个五蕴啊、十八界啊、十二处，这个应该在那个据说论当中都有讲，所以你要想具体知道的话，应该翻阅这些就是论点的这个内容。如果道友们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辅导就结束。 嗡啊哄哄伴着个热斑马色的红，嗡啊哄哄伴着个热斑马色的红，嗡啊哄哄伴着个热斑马色的红。